台灣國防部自1992年以來每兩年發表一次國防報告書，今年以打造堅韌新國軍為主軸，凸顯當前戰略環境及中共日益升高對台的軍事威脅。國防報告書特別以圖表的方式分四個階段，呈現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建國以來如何以軍機軍艦活動威脅台灣生存空間。該報告又說，1984年之前，中共軍機軍艦只能夠在東南沿岸活動，但是在1984年到2013年間，中共軍機已經能夠飛離沿海並且接近海峽中線。2013年中國設置東海防空識別區之後，遼寧號以及軍機首次跨海演訓，2018年共艦首次在台灣海峽偵巡，到了2019年共機首次侵擾台灣西南方的防空識別區，並且在2020年軍機繞台成為常態化，同年有超過49架的共機逾越海峽中線，為30年來最高紀錄。根據國防部的統計，截至今年8月底，中共在過去一年之內共派遣了554架次的軍機侵入台灣西南方的防空識別區，亦都是史無前例。共機繞台和在台灣周邊水域的頻繁軍事演訓已經嚴重威脅到亞太區的飛航安全。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資源與產業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指出，該區域每年有170萬架次的民航機，相當於搭載500萬人次的乘客在這個區域飛行往返。另外，根據今年的國防報告書，中共近來開始頻繁對台灣操作灰色地帶威脅，而且太陽多元，包括軍事手段，例如共機頻繁侵入西南防空識別區和東沙島周邊針對性的演練，以及非軍事手段，例如中國快艇衝撞台灣海巡船或者中國抽沙船違法在台灣周邊海峽作業等。灰色地帶威脅指的是具有非戰非和的模糊性的手段，而且該手段未達戰爭門檻，以切香腸的漸進式戰術來到升高威脅。中共還搭配運用政軍勢力來到營造對他有利的態勢。對此，台灣國防部研判，中共的目的在度消耗台灣的戰力，亦都動搖民心士氣，更加企圖改變或者挑戰兩岸既有的現狀，以達成他不戰奪台的目標。台灣軍事專家、位於台北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繼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灰色地帶威脅反映了過去兩年兩岸之間呈現的新形態的衝突，而且中國有效地運用這一類的衝突成為對台施壓的重要環節。根據國防報告書，中共對台侵擾手段分為三種，第一種是藉由各型軍機常態化侵入台灣的西南防空識別區，以測試和疲勞轟炸台灣空防的警戒應處，並且壓縮台灣的預警反應時間和活動空域，嚴重威脅台灣在台海的空防安全。第二種是中共的海空軍遠海訓練編隊或者航艦編隊在台灣周邊及西太平洋等海空領域從事聯戰訓練及跨區航訓活動，以強化解放軍的指揮鏈路和聯戰效能，並且建立區域拒止戰力，以防止譬如美軍等外國軍力介入干預。中共亦都運用情報船和海釣船在台灣周邊海域進行情守，以強化其戰場經營及提升制海作戰能力。最後就是藉由打造訪台設施和戰術訓練基地，或者劃設禁航區來到實施聯合登陸軍事演習等各類模擬攻台演練，以提升對台實戰化訓練和軍事威脅的力度。此外，該報告又說，中共近年積極提升網絡作戰能力，平時以情搜及竊取資料為主，掌握關鍵節點，建立攻擊清單，戰時就能夠破壞攻擊台灣的關鍵基礎建設以及指管系統， 以瘫痪军警的防备、治安及政府的运作能力等。根据该报告的统计，2019年至2021年8月间，台湾民网防护设备侦测到异常次数达到14亿余次，若台湾国防部未及时防护，恐怕演变为严重的黑侵行为。该报告又说，在认知作战上面，中共以影响敌军心理意志及改变思维作为目标，发动对台心战，以削弱军民抗敌和防卫决心，并且夺取舆论主导权。现阶段中共认知战着重以网络社群媒体为平台，散布大量迅速产生可多元管道传播真伪混淆的假信息内容，这类作战的强力在网络空间完全不受到时空的限制。位于台北的国防专家，同时都是这次国防报告的顾问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的策略就是不触发战争门槛，但是用准军事行动配搭网络和认知作战的混合战，来到试图改变台湾内部的决策。他说，北京摆明了要用撤香肠的方式来到逐步改变现状。苏子云又说，面对中国的灰色地带威胁，台湾可以采取相应对的灰色客阻来到反制。在不开战的大原则之下，台湾要尽力划清底线，并且明确宣告，只要中共跨越底线，台湾必定做出最严谨的防卫行为，展现出不怕冲突的态度。苏子云认为，美国近年来对台军售频率增加，美国军舰亦都几乎每个月都会高调宣布通过台湾海峡。而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的时候，亦都证实美军在台湾协训台湾的军队，这都是美国版的灰色客阻。苏子云说，美国藉由主动资讯公开在社群媒体，最大可能去令到周边盟国以及潜在的对手国，亦都就是中共可以去理解美军的决心和意志。这些到灰色客阻原则就是相通的，就是展现他美国的决心和意志。今年的台湾国防报告书亦都揭露，解放军已经逐渐具备三栖犯台的战力，包括有能力对台湾重要的港口、机场以及对外航道实施联合局部封锁，亦都有截断台湾海空交通路线的能力，或者影响台湾军备的后勤资源整补和作战持续力。而中共之各式的弹道导弹、巡弋飞弹及空投攻陆飞弹的射程都可以涵盖全台湾，若协同海空军的战力，就可以攻击台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要的目标，大幅减损台湾的作战持续力。另外一方面，中国所部署的中长程对地反舰弹道导弹及巡弋飞弹，若协同海空军航舰及轰炸机常态化赴西太平洋从事跨岛链海空联训，这些将会对印太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胁，可能有效迟滞外军在第一、二岛链间的干预行动。报告书指出，面对中共在区域拒止反介入、海上封控及三栖快速多点犯台上的战力日趋完备，台湾如何发挥海岛防卫的地理优势，将会成为它在发展不对称作战上面的重要方向。在既有的滨海和滩岸防卫战力基础上面，台湾除了向外拓展防卫空间，亦都要动员全民防卫，以形成总体的国防力量，并且达成强化固守韧性、延伸防卫中心和战略持久等作战目标。位于台北的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分析说，台湾就这样一丁点大，作战空间不可能延伸，因此只能打持久战。这些就是为什么汉光演习相当注重战力保存、兵力疏散以及设施、武器装备的掩蔽等战术。郑继文指出，台湾国防部近年亦都开始重视并且强化后备部队，希望能够弥补第一线部队的不足，以分担防务的压力。 國防部上個星期宣布，明年起後備軍人的教育召集將由現行的5-7日延長到14日，並且強化訓練和提升必要裝備，以滿足未來台海防衛作戰的需求。鄭繼文對美國之音說，藉由常備部隊施以各種戰力防護、戰力保存各種措施，令到解放軍發動攻台的時候並沒辦法去很快的時間消滅台灣的力量。他們不單止是第一線的部隊，將會結合有效的後備部隊，令到整個台海防禦的時間加長，也就是可以拖得更耐，爭取國際間對台灣提供支援的時間。以上是美國之音楊安台北的報導。